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我是何晨星，欢迎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，我们来欣赏 Lisa 童话《从天而降的喜乐游》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愁苦村的每个村民头上都顶着一小片乌云，不好的事天天发生。突然有一天，喜乐游噼里啪啦的从天而降，怎么会这么神奇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吧。从天而降的喜乐游，作者Lisa。 在东方一个古老国家里，有一个神奇的小村子。这个小村子常年被乌云遮盖，终日不见阳光。更神奇的是，这个小村子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小片乌云。村子里的每个人都很愁苦，不好的事天天发生。寡妇唯一的儿子摔断了腿，一家人愁容满面。她早年死了丈夫，儿子是她唯一的依靠，现在儿子摔断了腿，寡妇觉得指望都没有了。李铁匠家里有三个儿子需要供养，老婆照顾家庭没有收入，李铁匠最近又生病了，医生说最少三个月才能好起来。李铁匠一家都愁容满面，李铁匠不能工作，一家人恐怕就要没饭吃了。王胡子刚刚取了一笔钱，不料在回家的路上被小偷偷走了，那是他几年的积蓄啊，准备拿来翻新房子。王胡子心痛地躺在地上起不来，差点死掉。李奶奶和王爷爷家辛辛苦苦养的羊一夜之间全都死了。他们两位老人瘫坐在地上，抱着死去的羊哭得死去活来，那是他们辛辛苦苦几年得来的。徐财主家是村子里最富有的人家，他们家的房子是瓦片的，其他村民的房子都是泥草的。下雨的时候漏雨是常有的事，徐财主家的房子最坚固，不怕风雨。别人家都缺吃愁穿，他们家什么都不缺。但他们家唯一的小孙子得了重病，就要死了。徐财主一家悲痛欲绝，伤心不已，那是一家人最疼爱的孩子。孙秀才每年都参加考试，今年他都80岁了，还没有考上举人。其他村民有做生意亏了钱的，有妻子跑掉了，总之这个村子里的每个人都在经历坏的事情，他们头上都顶着一小片乌云，愁容满面。于是人们给这个小村子起名叫愁苦村，因为每个人都很不幸，村民们以为他们的日子就是这样了，永远也不会改变。就在他们无比沮丧的时候， 突然有一天，天上出现了一束大光，它突破厚厚的黑云，强而有力地笼罩在愁苦村的上面，整个村子发出璀璨的光芒。村民们纷纷跑出来，抬起头好奇地看着大光，却不知它从哪里来。当村民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的时候，天上突然又降下一本发着光的书。村民们很好奇，虽然村子被大光照亮，不过他们每个人头顶上还是有那一小片乌云。村民们弯着腰，低着头，慢慢地凑近那本发光的书。谁也不知道这是本什么书，人们不敢靠得太近，生怕书里出现什么让人害怕的东西。村里的张大胆儿看不下去了，他走到书跟前，一把捡起书看了起来，同时他招呼村民们都过来看，因为他看不懂这里面写的是什么。只见书上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，还有一些文字。村民们一个挨一个地看着那些符号，竟然谁也不认识。突然有人灵光一闪，想到了孙秀才，他才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又能写一首锦绣文章。村民们把发光的书带到秀才的破房子里，可怜的秀才躺在杂乱的草堆里睡着了，破烂的衣服难以遮盖他的身体，花白的头发难掩他的衰老。秀才手里拿着史书，嘴里喊着梦话：我今年一定要考上，我要做举人，我还要当状元。村民们听完他的话，头上的小乌云又浓重了些。人们知道，秀才自打进了村子，就没有考中过一次，以后也不会考中。谁叫这个村子叫愁苦村呢？过了一会儿，人们才反应过来，他们是来找秀才，看看他是否能看懂那本书。有人上前拍醒了秀才，秀才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一看眼前的村民们，他倒头又睡了起来。村民们只得用凉水把他泼醒，秀才才镇定自若地摇了摇头，把头上的水甩下去。这时他终于清醒了过来。张大胆赶紧把书递到秀才手里，秀才挺直了腰板，一脸严肃地低头看那本发光的书。不看不要紧，这一看，秀才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，他紧张又快速地翻看这书，嘴里还急速地说着：怎么可能，怎么可能，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。这是一本早已失传的乐谱，是赞美真光的乐谱。说着，秀才站起身来，开始轻轻地唱起了乐谱上的歌曲。不料乐谱上的符号发着金光，从书中走了出来，它们跳着旋转着，像星星一样翩翩起舞。诗篇十六章十一节：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进我的心窝，生命的歌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深度饭桌派的节目主持人王海伦，
我是阳光。成长的目标是多结果子。
在2025年，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在生活的每个领域结出属灵的果子。
无论是在家庭、职场，还是在我们内心的成长旅程中，
让我们期待这将是一段充满喜乐与祝福的旅程。
准备好了吗？
让我们一起向前迈进。
基督精明为主的荣耀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雨后彩虹。
当我们知道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运用上帝的恩赐彼此服侍，我们就不会争夺别人的位置，且对自己的侍奉岗位心存感恩。
哥林多后书9:8，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
村民们情不自禁地跟着跳了起来，他们学着音符的样子旋转着翩翩起舞，秀才的歌声也不一样了，变得那么美妙动听，村民们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。他们唱着、跳着、旋转着，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正当村民们沉浸在音乐中的时候，从天上掉下一个小瓶子，正好砸在了秀才头上。秀才停了下来，低头去寻找砸他头的东西，从草堆里找到了一个小瓶子。秀才拿着这只小瓶子，眼睛眨来眨去，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只见瓶子上面写着三个字：喜乐油。村民们看见秀才拿着一个小瓶子，都停了下来， 他们凑到秀才跟前，想要看看这是什么。秀才急忙把瓶子藏到怀里，众人看见秀才藏起了东西，马上想要抢来看看。拉扯之中，情急之下，秀才拧开瓶盖，把里面的喜乐油喝了下去。村民们惊呆了，他们慌忙逃得远远的，因为不知道秀才会发生什么事，也许他会突然倒地，口吐白沫，一命呜呼了。秀才把瓶子扔在地上，只见他头上的小乌云消失不见了，脸上绽放出无比欣喜的笑容。原来花白的头发竟然慢慢成了黑色，秀才那张老树皮的脸也慢慢舒展开来。人们看到秀才被巨大的喜乐所充满，只见秀才无比深情地唱着书上那赞美大光的诗歌，村民们又一次被吸引，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，书中的音符又一次跳起舞来，村民们也跟着跳了起来，他们沉浸在其中，享受着美妙音乐所带来的舒畅。啪，又一个小瓶子掉了下来，砸在了寡妇头上，他赶紧拿起喜乐油，生怕被别人抢走了，他打开瓶盖一口喝了下去，寡妇头上的一小片乌云消失不见了。喜乐充满寡妇的心，他唱着跳着感谢着大光，他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，他无比感恩，感谢自己有一个孝顺的儿子，感恩自己的儿子虽然摔断了腿，但他还活着，感恩自己拥有的一切。他旋转着跳舞，唱着歌，歌声引来了黄鹂鸟。接着啪，又一个小瓶子掉了下来，砸在了李铁匠头上。李铁匠赶紧跑过去，打开瓶盖一口喝了下去，李铁匠头上的一小片乌云也消失不见了。巨大的喜乐充满李铁匠的心，他唱着跳着感谢着大光，他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，他无比感恩自己有一个勤劳善良的老婆，还有三个健康强壮的儿子，虽然自己生病了，但是自己会好起来的。他感恩自己拥有的一切，他使出浑身的力气，尽情地唱着，赞美着，歌声使树叶都晃动起来了。接着，啪啪啪啪，无数喜乐油小瓶子从天上降下来，砸到了村民们的头上，每个人都像得了宝贝似的从地上捡起了喜乐油，打开瓶盖喝了下去，村民们还带去给自己的家人。这个愁苦村里每个人头上那一小片乌云都不见了，他们的心被喜乐充满，他们的脸像一个小太阳，充满了欣喜的笑容。王胡子喜乐地从地上爬到了房顶上，大声歌唱赞美大光，他无比幸福，虽然他丢了几年的积蓄，但他无比的感恩，他庆幸自己不是那个小偷，他感谢着赞美着甚至同情那个小偷，因为小偷体会不到他此刻的喜乐，还会因为偷东西而受到良心的谴责。王胡子看着自己的泥草屋，喜乐欢心，他愿意住在这个破旧的房子里，他喜欢这个陪了他几十年的小破屋。李奶奶和王爷爷喜乐得像两个小孩子，他们决定把死去的羊全部都送给邻居们，然后享受安宁的生活。他们感谢大光，跳着舞，赞美着，他们无比感恩自己能活到老年。李奶奶和王爷爷对视着， 发现彼此是那么的可爱，他们再也不吵架了，悲伤的心被喜乐充满，他们再也不会因为死去的羊而伤心了，因为感恩和爱，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徐财主家的孙子喝了一瓶喜乐油，喜乐充满孩子的心，驱除了他心里所有对死亡的恐惧。他赞美着大光，感恩自己被一家人所爱，感恩自己所享有的丰富的物质生活。小小孩子眼睛所到之处都充满了感恩和赞美，赞美的音符围绕着他，仿佛精灵一般。小男孩在音符的环绕中站了起来，他向众人挥手告别，他说自己要和大光在一起了。人们从他期待的目光中感到无比的喜乐和安宁。村子里那些被欺骗的村民因为充满了喜乐而饶恕了别人，妻子走掉的村民被喜乐充满，不再伤心难过，也饶恕了妻子。做生意亏本的村民被喜乐也充满，他感恩自己还可以重新开始。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喜乐充满，从此以后那些跳舞的音符永远留在了这个村子。村民们每天都随着音符跳着舞，唱起赞美的诗歌，天上便降下许多瓶的喜乐油。人们每天喝起喜乐油，被喜乐充满，从此村子再也不叫愁苦村了，他改了名字叫喜乐村。因为他们有喜乐的秘密，就是那从天而降的喜乐油，那能带给人喜乐的喜乐油。摘自莫非可以如此爱创文佳作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食骨枯干。腓立比书四章四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送给听众朋友们这首赞美诗，爱喜乐生命，愿你我的生命都被平安喜乐所充满。
阻挡他的爱，因他爱。 心。